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最近又学了一个新名词，叫做热射病，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但是最近看新闻说啊，不少的我们的同胞因为热射病死了。因为这个中国现在很高温，很多的城市40度甚至更高的温度，那人真的就是在这样的温度之下就死了。我就很好奇什么叫热射病，后来我一查，那就是严重的中暑，叫做热射病。我就发现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啊，这个我真的学了很多新知识，最起码我在医学上的知识呢越来越深入。我听说了，知道了好多从来没听过的病毒，然后听说了很多各种从来没听过的疾病，也发现原来人可以因为各种原因就去世，就失去生命的。你看这些的病毒啊，这个新冠病毒，而且这么多的变体，太多了。这个变体不算，后面有什么 B1、B2、B3、B4、5什么，哎呀，好复杂啊。然后前段时间是猴痘病毒，然后最近呢又出来了霍乱病毒，就是没完没了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被死亡所笼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灾人祸的世界当中，我觉得最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是一群不怕罪恶、不怕疾病、不怕死亡的圣徒，因为我们有了那最宝贵、最伟大、最美好的救恩。我们已经得救了，耶稣基督已经救了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咒诅，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四伏、充满了病毒、充满了危险网罗的世代当中仍有平安，仍然能够夸胜。这就是一件最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有了这美好的救恩。那么今天的这堂信息呢，就是关乎这个美好的救恩的，是这个主题。今天的这个信息呢，这个经文其实非常的短，只有4节，希伯来书第2章1-4节。它虽然短，可是这段圣经却是整本圣经当中的一段非常有力量的圣经。严格的说，它是一个严厉的警告。那这段圣经一开始的两个字叫做所以，所以你一看这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所以后面带出来的这4节经文，它其实是一个结论。它是什么的结论呢？它是希伯来书1章的结论。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完了整个1章它的论述以后，他在2章1-4节给出了一个结论。那希伯来书的1章在讲什么？你可以说希伯来书的1章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叫做超越。耶稣基督是超越的，超越什么呢？他超越天使。其实整本的希伯来书，我们很快的就要研读整卷的希伯来书。弟兄姊妹记住，希伯来书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超越，不光是讲耶稣基督超越天使，你后来会发现他不断的在讲耶稣基督超越摩西、超越约书亚，耶稣基督比亚伦啊，这个大祭司更美，新约比旧约更美、更超越啊。这个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所献的祭，比旧约的那个牛羊的祭物更美、更超越。耶稣基督超越万有，他是至高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整卷的希伯来书都是对比，他不断的用耶稣基督和所有的这一切被当时的人，特别是当时的希伯来，为什么叫希伯来书，跟当时的希伯来或者犹太的基督徒所看为美好、看为重要的那些属灵的元素来对比，对比到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比所有的一切都更美、都更超越，他超越万有，他在万有之上坐着为王，他是主，他是神，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位独一配得敬拜和尊荣的主。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祝福。这就是整卷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什么。 那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所以，它是承接着前面的希伯来书的第一个对比，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他超越了天使，他比天使更尊荣、更神圣、更伟大。那所以这个所以后面带出了这四节经文，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旧约的律法是借着天使所传的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啊？是因为在旧约当中，这个神的使者常常代表神来到地上，传讲上帝的话语，完成上帝的吩咐、上帝的使命，或者他有些时候是跟神同时出现的。所以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还有殉道的斯提凡还有保罗都曾经用过这样的这个描述的方法啊，他们把旧约啊，把旧约的律法称作是借着天使所传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它指的就是旧约神的启示、神的律法。所以如果说旧约的律法是借着天使所传的，那么人都要敬畏这个律法，敬畏神的真道啊，人要牢牢地守住，那些干犯悖逆的都受了神的审判啊，都落在了神的报应当中，那么这一位远比天使更尊贵、更神圣、更荣耀的耶稣基督，他所传、他所成就的救恩，岂不更应该让我们去敬畏、去牢牢地守住吗？所以这节经文的中心的那句话就是，你若忽略这伟大的救恩，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它就是在一个对比，旧约的那个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你若忽略了都不能陶醉，何况是新约借着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伟大的律法，你若忽略了，你若随流而去，你若干犯悖逆，你怎么能够陶醉呢？你怎么能够逃避上帝对你的审判呢？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他在告诉我们什么。那为什么希伯来书要在这里有一个这么严厉的警告？它是有这个历史背景的原因的。其实整个的希伯来书写作都有一个很清晰的背景的原因，那个背景就是因为当时的希伯来的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在面对这个逼迫，在面对患难。那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逼迫大概是从两个方面而来，一个呢是从犹太人而来啊，这个毋庸置疑，他们本来都是犹太教徒，可是他们后来信了那个犹太人，很多犹太人所不相信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认为这个是僭越、啊、是这个僭妄神，是亵渎神啊。结果这一群人是信耶稣的，那所以他们很自然受到犹太教的逼迫，而他们同时也受到了罗马政府的逼迫。罗马政府呢是拜偶像的，整个罗马帝国是拜偶像的，而且罗马帝国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以皇帝为神的，所有的罗马臣民都要拜皇帝，把那个罗马的皇帝当作神来拜的。那基督徒一定不会拜，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啊。那所以他们也遭致了这个罗马政府对基督教会的这个逼迫和患难。而当时如果你要逃避这个逼迫患难的话，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放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重回犹太教。你只要回到犹太教中就没事了，当然你回到犹太教中，这个犹太人就不会逼迫你了。但是为什么回到犹太教中罗马政府也不会逼迫你了呢？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政府给一些的宗教是有特权的，他并没有要求100%的国民都来拜皇帝为神，有一些的宗教有特权，就是他们仍然可以按着他们的信仰去拜他们的神，可以不必拜罗马的皇帝或者罗马这个帝国其他的神明，犹太教就是其中之一。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犹太教好像成了一个避难所，它是有特权的。你只要回到犹太教当中，你放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你放弃耶稣基督的救恩，立刻所有的逼迫都没有了，犹太人也不会逼迫你，罗马政府也不会逼迫你。那所以就会看到在当时有一些的基督徒因为软弱、害怕、恐惧，为了逃避逼迫，他们否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了犹太教当中。那还有一些当时的犹太的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本来就是高举律法，就是看重旧约，本来他们就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他应该在的那个崇高的位置上。那当这个逼迫患难来了以后，他很自然的就放弃了耶稣基督，重回犹太教的怀抱，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危机当中，希伯来书就产生了。希伯来书就是在警告当时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你们不要小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你若离弃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你必落入极大的灭亡和祸患当中。所以通篇其实希伯来书都在用严厉的语气，用非常扎实的可信的那个论证来教导、来责备、来警戒当时的希伯来基督徒，万万不能离开耶稣，万万不可随流失去。这个随流失去这个词 这个在第一节出现的用的特别的好，特别的传神这个在原文里面当然有不同的意思，但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它是指的这个一艘船没有下锚，结果很自然就被那个水流冲着就冲走了，叫做随流失去那当时的这些的基督徒，因为这样的一个世代的特点，因为逼迫，因为患难，他们有一些人就随流失去了。其实今天随流失去这个词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当中，也真的有很多人是随流失去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在过去疫情这两年三年的时间当中，有一些本来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不见了，随流失去了，这是真实的。基本上各个教会都有这种情况。本来疫情之前我们还能拉着一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最少来跟大家见个面，还挺高兴的听听道，喝个咖啡还挺好当然也有的人是有饭吃就来，没饭吃就不来，管他因为什么他还来，这个挺好。结果疫情一来，知道疫情我们全部换这个改到了 Zoom 网上的聚会，它其实是人和神的距离疏远了，也让人和人的距离疏远了，让人跟教会的距离疏远了。结果就在这两年三年的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本来是在我们当中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是我们所亲爱的，可是他们不见了，随流失去。当然如果去了别的教会没有问题，只要去神的教会你去哪儿都好，但是有一些人就从此不去教会了。很多的原因，你看这个疫情它真的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对某一些人来讲，因为疫情，因为患难，因为未知的未来，所以他们抓神抓得更紧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疫情过去这几年来了很多新朋友，都是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处，心里有不安，所以他要来教会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赞美神。可是你知道疫情这几年这个苦难的时代还会带来另外的一个相反的作用，就是有一些人把注意力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挪开了，他们关注生活，关注怎么保护自己，关注自己冰箱里的食物够不够，关注自己有没有买足够的防疫用品，关注怎么赚更多的钱，怎么样的投资，怎么样的用世界上所得到的这些货财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安全感。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圣经里所讲的随流失去，他就被这个世界的浪潮 可以冲走了。之所以他被世界的浪潮冲走，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没有看重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在他的心里，这个救恩不是一个伟大的救恩，他真的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在他的心里，钱财、世界上的一切比耶稣更大，比耶稣基督的救恩更大，所以他被世界拉走，随流逝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一个同样的时代当中，我们都在面对着差不多一样的这些各种的危机，但是小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波浪洪流，我们不要被这世代的潮流冲走，让我们成为一个随流失去的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当中，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生命的锚，抓着这个锚，抓着这个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我们就不会随流失去。这个救恩要带我们越过崇山峻岭，越过波浪洪涛，越过洪水泛滥，直到我们在天上与主相会的日子。那这一段的圣经虽然它短，但是它有非常深刻的神学的含义。这段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它到底大在哪里。首先，上帝预备救恩，正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按着神的旨意，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着神那美好的旨意而成就的。上帝一直在预备，一直在成就这个救恩，这个救恩的成就跨越了几千年，上帝用了一段漫长的时间让这个救恩最后最终成为现实，成为我们的拯救。在伊甸园里面，当人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就宣告了对蛇，也就是魔鬼和人的审判。在那个地方，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说我要让这个蛇和女人世代为仇，蛇的后裔也要和女人的后裔世代为仇，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这个地方女人的后裔所指的就是将来要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来到世界的耶稣基督。魔鬼要伤耶稣基督的脚跟，魔鬼以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却借着十字架伤了魔鬼的头，胜过了魔鬼的权势，把那些本来在他权势以下的人救了出来。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已经预言了这个伟大的救恩。后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一直在铺排这一条的救恩之路。其实弟兄姊妹，你想想，人类的历史这么多年，生在世上的人何止亿万，但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为什么是这一群人出现在圣经里面，不是另外的张三李四出现在圣经里面？因为所有出现在圣经里的人都跟上帝的救恩有关，他们都是上帝成就救恩的一部分，一颗棋子。整本的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从头到末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告诉我们说，上帝到底是怎么来预备他的救恩的。你看，亚当、夏娃生的孩子里面，上帝就拣选了一个叫做赛特，赛特的后裔才被称作是敬虔的后裔。赛特的后裔当中有造方舟的挪亚。挪亚的三个儿子里面，上帝选中的是闪，闪的后裔当中有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他做信心之父，让他做万国之父，所以才出来了我们常常形容救恩的一人一族一家。一人就是指的亚伯拉罕，一族是借着亚伯拉罕所生出来的希伯来族，或者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 而在这个民族当中又出了一家，这一家是大卫之家。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所以整本的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救恩的线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上帝兴起了一个他所喜爱的领袖，叫做摩西。摩西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在西乃山与上帝立约。这个约也就是旧约的约的那个约，西乃山之约就是旧约。然后上帝又兴起来了约书亚，带领他们进了迦南美地，就是今天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没有深入的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费尽心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让以色列人进迦南，住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不让他们住在中国？我觉得中国那地方比巴勒斯坦那地方好多了。为什么不住在日本，不住在韩国，不住在印度，不住在美洲，一定让他们住在迦南地，就是今天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地图，你就会发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实在是一个太奇妙太奇妙的关键的一个地方。它是三大洲的交汇之处，它往西是欧洲，往东是亚洲，往南是非洲。它是在三大洲交界的地方，那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当后来当耶稣基督真的降生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圣灵降下，差遣他的使徒们，他的门徒们出去传道。结果你就发现，那些门徒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福音传遍了最多的人群，就是因为上帝早就预备好了，最有利于福音传播的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他顷刻之间就可以去到三个大洲来传福音，然后福音又从欧洲后来来到了美洲，借着五月花号，借着清教徒把福音又带到了美洲，也包括澳大利亚、澳洲。所以你发现整个所有的一切全是上帝最精妙的设计，全是神的预备。当你看见时间、人、地理所有的历史的事件，你就不得不来承认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爱，上帝定义要拯救我们的慈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救恩这么伟大？因为它全然是上帝最美好的预备，最美好的设计，完全是在他的爱中，他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我们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好，第二个原因，这个救恩为什么伟大？因为耶稣传讲救恩。这个救恩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传讲，他亲自成就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给父神。这一段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生命的样式是什么样的。 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来成就这个救恩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一切的尊荣，可是他放下了这一切，他虚己，道成了肉身，住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住在一群罪人的中间。主耶稣用了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真正传道只有3年半的时间，主耶稣就用了这么短短一点点的时间来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按照上帝的这个计划把救恩成就在地上。所以福音书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都做了什么。他说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又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心灵的教训，灵魂的救恩，那个福音，还有身体的需要，耶稣基督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然后耶稣基督他就看见许多的人，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基督活在地上这短短33年半的时间，他教训人，他传福音，他医治百姓的疾病，赶出他们里面的污鬼，他怜悯那些困苦流离的羊，他把上帝的荣耀显在人的当中，一直到最后，这一位荣耀的上帝居然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的一句话是成了。上帝的计划成就了，上帝的救恩成就了，人得救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成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爱的福音，怜悯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医治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神儿子用他宝血流出而成就的救恩。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因为你看低了，亵渎了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这一切。这段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传了成就了这个福音以后，是那些见过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后来是那些的主耶稣的使徒，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一路的传这个救恩，他们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死在十架，死里复活，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福音救恩传给了他们所有能传的人。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群的人为了传这个救恩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除了约翰被囚禁在拔摩海岛，其他所有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全部殉道，保罗被砍头，彼得倒钉十字架，各种被腰斩的各种的残酷的死法，但是他们仍然为着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视死如归。后来在整个福音传播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特土良说的我们非常熟悉，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福音传播之路是一条血路来的。太多的宣教士，太多神的仆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在一个世纪之前，非洲被称作宣教士的坟墓，那个时候去到非洲的那些白人宣教士，他们在一年之内甚至几个月之内，80%、90%都会死在非洲，都是病死的，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就跟今天一样，病毒，非洲有的病毒欧洲没有，他们去到那里几个月之后就病死，一年之内一大半死掉。在那个时候的非洲，宣教士的坟墓比活着的宣教士要多得多。可是一个人倒下， 更多的人起来，前赴后继进入非洲去证实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国是另外的一个被宣教士所看重的福音工厂。我们中国近代的教育、医疗、妇女权益、解放、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应该感谢这群宣教士为我们所做的。但是你知道，一场义和团运动，连大人带孩子被杀死了几百个宣教士，烧死的、砍头的，各种残酷的这种刑法将他们活活的杀死。可是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反而更多了。我们都知道戴德生的那句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我不会留下一磅不给中国，我若有千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可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戴德生牧师的岳父台约尔牧师的另外一句名言。台约尔牧师是新教啊，或者我们这个宗教改革以后进入中国的第一位的宣教士，叫做马里逊的学生。台约尔跟马里逊学中文，学会了中文以后，他就来了中国做宣教士，在中国翻译圣经、传福音，帮助做妇女解放、妇女权益的工作，后来死在澳门。他在临死之前讲了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他说，要把我埋在中国，愿我们的坟墓能够引领中国归主。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说福音是免费的，福音是免费的恩典，所以我们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啊，来相信福音，这是免费的恩典。对，我们接受福音是免费的，是 free 的，可是福音的成就、福音的传播，却是耶稣基督并那些忠心的仆人使女用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今天我们人人都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都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美好的救恩。可是你知道，这一份的救恩是被血和泪所浸染的、所浸透的。所以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个救恩为什么伟大？因为圣灵见证救恩，神借着圣灵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见证这个救恩的真实。我上一个礼拜天在西边的一个城市的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他们没有放我走，就请我留下来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后来他们就写了好多小纸条给我都把问题写在纸里，写了一沓。那当中有一张纸条上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基督教没有神迹，佛教却有神迹，请问你怎么让一个佛教徒来信基督呢？当然后来这个完了以后，那个他们的传道人就说，写这个纸条的人他是一个想要信耶稣的佛教徒，他要给自己一个理由，就是你得说服我，我想信，可是你得说服我，让我怎么能去信呢？你一看他这么讲，你就知道，哦，他原来在佛教当中他经历过神迹了。我也经历过，我原来也是佛教徒，别见外，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上来的第一句话就跟他讲，我说佛教的神迹不叫神迹，因为那不是神做的。你这个问题，你的出发点、你的前设就错了。谁告诉你基督教没有神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今天我们北美的教会，或者这个时代的教会，或者特别是我们北美的教会，西人的教会比中国人的教会更离谱，就是我们越来越关注理性， 我们越来越高举理性，我们越来越多的用理性来研读圣经啊，来这个查考圣经，来解释圣经，但是我们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圣灵的作为，甚至否认圣灵的作为，甚至有些人因为害怕灵恩或者反感灵恩，我们就连圣灵连提都不提。所以我是听说哈，我听一位牧师讲到，他说有一次他去一个教会讲到，他说这个教会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经，没圣灵了，这才叫异端的啊。所以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很多很多的教会，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开始否认神迹，我们开始甚至把圣经当中的神迹给他一个理性的解释，那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神迹，我们用科学，我们用医学来解释圣经中的神迹，其实归根到底是不信，是对神的不信。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的来查考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你知道四福音跟使徒行传告诉了我们，在 初代教会早期的那些的基督徒，那些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方式通常只有两条way， two ways， 两条路。第一，直接的传讲福音；第二是什么？行神迹。圣灵用神迹随着他们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是真的，人就信主，很多的人信主，从来都不是只传福音的。他们那个时候又医病又赶鬼，行各种的异能，把上帝的真实，把圣灵的能力那么真实的彰显在世人的面前，以至于证明他们所传的这位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他从死里复活的福音是如此的真实可信，人就信了。所以今天这个世代的教会，如果我们能够说出来，今天的基督教已经没有神迹了，我们就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异端。我们都偏离了使徒时代的那个纯正的信仰，纯正的教训。因为基督信仰的核心，其实不是一堆的道理，而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又复活了，而且他永远的活着，所有的一切都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身上而来，真理从他身上而来，救恩从他身上而来，怜悯医治，所有一切的美福都从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身上而来。我们把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从基督教基督的信仰里面给剔除了，我们的道理讲得再好，再好听，再伟大，神学再纯正，都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为神没有了，只剩了道理。就像我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那时候咱们大部分都在营会里面，只有少部分人在这里，所以那个营会的七月初的那个门训营，我下午我就出来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来参加崇拜，我最后忍不住了，分享了那个见证。我今天再一次的分享那一段的见证，因为最近我跟师母，跟温牧师，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大的神迹，真的是医病，真的是赶鬼，这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在六月底那个营会之前，我们去给一个人赶鬼。那个人是他们家里面几代人都是出马仙，以此为业的，如果你是东北人，你就知道什么叫出马仙，是华北的这个华北人闯关东的时候，原来山东、河北有动物崇拜，把动物崇拜带到了东北，和东北原来的那个信仰叫做萨满教结合，就产生了今天的所谓的保家仙、出马仙。然后那个通灵的人我们叫跳大神的，或者你说 witch 女巫或者什么巫师这种叫做地马，他让那个灵来上他的身，他就有能力，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预言未来，能够算命，能够做这些事情。他们家里几代人都是以此为业的， 人家是专业，所以她是从小就被魔鬼所拣选的使女，她从小就无师自通，能够背出来密宗的咒语，所以她从小就有能力，就能给人医病赶鬼预言未来，就能做这些事情，很厉害。那后来为什么她要找教会？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不能说前段时间，已经是几年的时间了，就是她里面的那个邪灵失控了，她控制不了了，把他陷入一个极深的忧郁、痛苦、黑暗当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那个叫做这个炼狱般的痛苦，到了最后让他去死，让他自杀，要他的命。他完全无法抗衡那个邪灵的力量，没办法了，他只能找教会来帮他。他要信主，他要信主，那个邪灵也不让他信，不让他开口承认耶稣基督的名，毫无办法。别的传道人替他赶鬼，赶出去还有，就赶不完，那个鬼总是没法全部赶出去，一直在里面。后来实在没办法，来请我帮忙。那个也是我上那次也是我第二次的给他赶了，第一次的赶完之后又回来。后来我就说，那就彻底的，我给他做一次深度的洁净的祷告，来洁净他的生命。当然当中很多的细节我不讲了，那个过程当中真的发生了一连串的超自然的非正常的现象，你们想象一下，就像你们看到的那些好莱坞的恐怖片鬼片，就是很类似于那种。但是当中让我们意外的是什么？当我奉耶稣的名，我要跟那个邪灵对话，我要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为什么不走，他怎么样问的时候，我发现很奇怪，我的问是你叫什么名字啊？当然他说了两个名字，一个叫法王，一个叫金刚护法，都是西藏密宗佛教的那个神灵的名字。可是他回答我用的全是我们复数。我突然就想起圣经里面主耶稣赶过那个鬼叫做群，所以我立刻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奉耶稣的名，我问你，你有多少在他里面，你们有多少？他告诉我7000，有7000个邪灵住在他的里头，难怪赶了好几年都赶不干净，一共有7000个鬼在他里头。那么最后感谢神，我跟温牧师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把这7000个鬼全部赶了出去，全部赶走。赶完了以后，这个女人完全变了，从那个黑暗里面一下子就出来了，现在非常感恩，非常的好了，感谢主。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去行这个神迹，去把乌鬼赶走。后来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进了营了，在营会里面整个那个门训营非常的好，很好的讲员，很好的信息，弟兄姊妹很好的团契，很好的分享。但是第二天礼拜六的中午就出了意外，他们从那个中餐厅里面订的盒饭，结果那天中午的盒饭里面有一个菜叫做宫保鸡丁，是中国人都知道宫保鸡丁是怎么做的，花生炒鸡肉。我的两个儿子全部是花生过敏，而且大儿子是非常严重的花生过敏。等我们发现里面有花生的时候，小儿子已经把那一盒饭基本都吃光了，大儿子也吃了一部分。在过往的他们十几年的成长的岁月当中，不要说是整粒的花生，一点点的花生油，或者带一点花生的成分，或者眼睛都看不出来的一点点的碎渣，都足以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带孩子进医院抢救不下10次了，结果那天我看了，我数了数，每盒里面最少都有5、6、7、8克整粒的大花生在里面，孩子们全吃了。我们当时非常的紧张，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基督徒很有意思哈，我们基督徒每次吃饭之前，我们是不是都谢饭祷告啊？我问你们，你们都怎么谢饭的？每一次我们都是讲，主啊，求你洁净这个饭食，祝福这个饭食，让我们吃了有力量，等等等等。这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神会洁净那个饭食吗？能把那个过敏的成分也拿走吗？还是说你都慢慢变成了一套口诀了，好像念咒语一样了，吃饭以前都要念这么一套？你真的相信神听你的祷告吗？感谢主， 我们都已经开始掏出手机来查最近的医院在哪里了，但是我们的孩子直到今天完全没有发生任何的过敏反应， Nothing happened， 什么都没发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吃了那么多的花生居然没过敏，第一次我遇见。我那天真的哭得不行了，神就在这里，圣灵的能力，神迹奇事就在我眼前发生了。所以我再说，基督信仰的核心其实不是一堆道理，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真实的圣灵的能力，是从这位神出来了救恩，出来了真道，出来了圣经，出来了神的医治，出来了神的怜悯，出来了真实的盼望，所有的一切都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而出。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证实我们所得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何等的真实。当然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要小心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极端灵恩把这个圣灵的工作当成了信仰的核心，要的就是圣灵的这个医病赶鬼，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这个极端。因为你仔细的读圣经，你发现他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神要赐下来圣灵的这个异能、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他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圣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神迹奇事是为了证实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是真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永远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这个来做见证的，不能够舍本逐末。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知道神迹这个词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翻译做了 sign， miracle signs， sign 这个词也可以翻译做这个标牌、路标、标志。标牌标志是干什么的？是指一个方向的。所以每一个 sign 都是为了把我们指向神，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来领受这个救恩。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因为这么伟大的救恩是圣灵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所见证的，你怎么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小看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听到，不要小看你基督徒的这个名分，不要小看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着的这个伟大的救恩，它背后全然是神的恩情，它是上帝一路的预备，它是耶稣基督用生命所成就、所传讲的，它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不断地用神迹奇事所见证的，它也是无数的宣教士、无数的传道人、无数的基督徒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泪传到我们生命里面，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怎敢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我前一段时间，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病得很严重，我的腰又出了问题，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两个礼拜不能动。当然我非常感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爱心的服侍，你们对我所摆上的那么多的这些的爱心，非常感谢。但是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太太温牧师，是我的太太为我吃饭，是我的太太给我擦身体，甚至是她在服侍我大小便。因为我那次特别严重，我连下床去上厕所我都做不到，是我的太太在服侍我大小便。你知道我当时我背着身子在那里哭得很厉害， 为什么哭？因为一个大男人连上厕所都要太太去服侍，我觉得很大的羞耻，特别难过，长这么大没有这么惨过，所以那种羞耻让我在那里一直的哭，那种羞耻感。可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特别感谢我的太太，特别感恩，连我自己都觉得那么脏那么肮脏，可是她居然那么坦然的在服侍我，而且一边服侍我一边还在安慰我啊，还在鼓励我啊。你知道当时我一边哭，我一边就在心里面暗暗的励志，我要用我的余生好好的来爱我的太太，我绝不能亏负我的太太，因为如此大的恩情，她爱我比我爱她更多。我爱她很多的时候都在嘴上，我太太爱我很多时候都在行动上。我很喜欢用恩情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个词特别美。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要孝敬你的父母？不单单是因为神让你孝敬父母，更也是因为我们要回报父母的恩情。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的配偶？为什么要善待我们的配偶？也绝不单单只是因为神让我们爱配偶，它同样也是一份恩情的回报。你不要忘记他对你的恩情。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对人都要因着这份恩情，我们不能亏负彼此，那么神对我们的恩情呢？我们岂可亏负那一位赐救恩给我们的神呢？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恩情，怎能陶醉呢？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的恩情，这份救恩是你的恩，也是你的情，是你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所预备的，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用生命所成就的，是许许多多那些宣教士、那些传道人、那些忠心的基督徒所传讲的，也是圣灵用百般的异能、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所见证的。如今我们成了何等有福的人，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活在神如此之伟大的恩情里面。愿主你的灵常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感恩敬畏的心，每一天跟从你，服侍你，荣耀你。愿主用你的慈绳爱所牵引我们，让我们不至于随流逝去。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